安。现场的弟兄姐妹和在线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好久没见面了，我得适应一下这个灯光效果，看不见你们脸有点不适应。不过没问题。哇，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我们的一个新堂，真不错，感谢主。前几周李丽艳姐妹告诉我咱们新堂的地址，也发了一个你们拍的一个搬到我们新家的一个视频，给我。当时呢，我心里就有两个盼望。第一个盼望是我盼望着跟大家能够面对面的去见面，因为的确好久不见了，都是老朋友了。刚才那个姊妹见我说今天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我说今天没感冒也没发烧，今天是牙疼。每次来好像都有点那个身体上不舒服，不是我故意的，他每次的确是这样，你们就接纳吧，你们坚固的人接纳我这些不坚固人软弱吧。第二个盼望就是我也想挺盼望能够来实体聚会，同时能看到我们那个新堂，因为给我的那个 video 非常棒，因为我从来没试过站在这么大一个讲台和一个现场去讲过道，不知道什么感受，我第一次知道原来灯光这么厉害。那但现在呢，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呢，我有第三个盼望。当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心里很复杂的一个感受，就是我第三个盼望，就是真的盼望有一天我们瀑布堂在这里的聚会，在这里有超过1000个的座位，里面都坐满了人，有成百上千的人可以在这里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我第三个盼望。那你们有没有这个盼望？有没有这个盼望？我们真可以为主来做一个梦，在明年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有一次的布道会，下面坐满了人，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上百的人能够举手决志跟随主。我想这也是上帝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大一个地方，不是为了让我们有叫什么 social distance， 能够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bubble里面能够听到他的福音。真的是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加上疫情的这样的一个反反复复呢，能见面而且能在实体聚会能够见面，真是上帝的一个恩典。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地方，这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常常俗话说老乡见老乡怎么样，没有忘，更何况是神家里的儿女，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称之为弟兄姐妹，能够再一次的机会，实在是让人很兴奋很感恩的一件事。真的是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事能够阻止神家里面的弟兄姐妹能够去到神的面前聚集的敬拜，也没有什么人和什么事能够阻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合一的一个敬拜。大家阿不阿们？使徒保罗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没什么能够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也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彼此之间的爱能够隔绝。病毒是让我们有隔离，但是神的爱不会让我们去隔离的。我尝试一下这个能不能控制，我控制不到的话你们帮我摁吧，我摁不到你们帮我摁吧。好，可以，这是我的一个刚才的一个梦想啊。下面坐满了人。好，我们一起来读这句经文，一起来读。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离呢？那我们还是先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亲爱的主，我们到你面前来聚集敬拜，谢谢你，谢谢你，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避难所，你是我们一切的力量。感谢主，是你的爱，这永不隔离的爱，永不止息的爱，你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仍然可以到你面前来去敬拜你。你也在你爱里面，你不断的激励我们，能够改变我们，你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主，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谢谢你把今天的聚集敬拜在你面前来交托，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更加认识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今天要继续分享是罗马书的内容，那我们还是先回顾一下罗马书的一些神学主题和它的一些的主旨，还有那个结构的一些内容。那罗马书呢，我们知道是称之为，有神学家称之为是圣经中的一个圣经，它基本上是奠定了我们基督教一个基督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教义的核心。其实呢，这卷书呢是使徒保罗写给在罗马教会的一个自我介绍的一封介绍信，因为他要去探访这间教会，但是他从来没去过这间教会，所以在去之前呢，他要先把自己介绍给罗马教会的去认识。但是保罗的自我介绍呢，没有放在自己的身上，他是完完全全的是把他在神话语上的领受去分享给，而且教导给在罗马的教会，特别是因信称义这样一个信仰的一个核心一个要义。首先呢，保罗是非常深入的解读了这个基督信仰的一个教义因信称义，同时呢，他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实际的这个因信称义这个信仰的一个实践的上面一个提醒和一个教导。所以罗马书的主题呢，是保罗不单单是强调了从神而来的义，神使神称罪人为义，是唯独是神的一个恩典和信靠耶稣基督被神称之为义。那保罗是非常清楚的把这个罗马书分成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1到11章，他清楚而且深入了讲解了这个教义因信称义的内容。在后面的12到16章里面，他解释了该如何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这个因信称义的一个信仰，是非常的一个平衡，而且非常一个一个完全的上一本一卷书，神学的教义和如何把信仰给活出来，是非常有益处的。那么到了第15章里面，保罗在前面的一段内容呢，他是14章里面探讨了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内容，就是怎么样去关顾在软弱中的肢体。那我们知道，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当时的基督徒，这些新的基督徒跟随主的人，他们是从犹太教的那种律法主义里面出来的，或者是从外邦的那种拜偶像的背景里面出来的。当他们听了福音信了主，他们组成信仰群体成为教会的时候，当时的因信称义其实并没有完全的形成，再加上他们在处在一个世俗主义以及种种的异端和假教导假教师假先知的影响和搅扰，所以很多新的信徒，初期教会信徒对信仰跟对主耶稣他的十字架道理的还有生活的实践其实是缺乏的。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非常实际的教会生活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信仰成熟度的一个差别。那教会里面有属灵成熟的基督徒，同时教会里面也有属灵程度不是那么成熟的正在成长的一些的信徒。那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就用了一个坚固和不坚固的这样一个比喻，去描述了这样一个生命属灵生命成熟或者差异的一个现象，这是其中的一个背景。那在14章的时候，保罗就开始谈论的这个具体谈论这个话题，那就是在这个信仰的群体里面，我们该怎么样很实际的去帮助这些软弱中的肢体。那14章1节我们已经应该探讨过了，14章1节保罗说，细心软弱的你们要怎么样，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接着呢，他几乎用了一整章的内容去举了一些实际的例子，包括了饮食和节期的问题，强调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就是吃喝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神的公义和神的和平。节期不在乎形式，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一切节期的主。那同时呢，保罗的提醒和建议是，这样的话就在我们基督徒之间，我们就不应该去彼此的论断和彼此指责，而且是应该是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接纳。我们知道教会是主耶稣他自己亲自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是他亲自所设立的，为的就是建立基督的一个身体。那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我们一起来读吧，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什么？成全信圣徒，各尽其责，建立基督的身体。 而且保罗更进一步解释说，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其实就是要按照神所赐给我们每个人的一个丰丰富富的恩赐，不同的恩赐，但是却是要彼此的服侍，彼此相助。我们继续读下面那些经文，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按着个体的功能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怎么样，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是需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一个教会观。我相信通过对罗马书的研读，我们到现在已经对教会，什么是教会，教会做什么的，教会功能是什么，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认识了。那教会的最接近的希腊文，我们从希腊文翻译成英文的这个 church， 它的希腊文是 ecclesia， 这希腊文在神学院的时候常常你读这个字的，牙疼了就灌牙疼了，所以这个词很没发出来。ecclesia 意思就是说呼召出来的，聚集在一起的。那教会是基督的一个身体，是永生神的家，是属于神的国度里的。所以教会是我们一个，是教会是我们家呀，而且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大家庭，我们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你我就是教会。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教会既然是永生神的家，是，那就是我们这个属灵的家。按理说，教会就应该是一个充满喜乐、祝福和赞美的地方。教会不应该是那种，是一个地方是生命里面枯干，甚至是苦读的一个地方。教会也不应该是那种常常是你争我夺、争论不断、结党纷争之地。教会应该是一个充满了友爱、互相关顾、彼此相爱的家。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称之为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敌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家人，对，我们是家人。主呼召我们是成为他的门徒，而且在主呼召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就成为了家人。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灵里面，我们呼称之为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有共有一个父，就是天父，共有一个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也共有一个灵，圣灵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我们生命里面应该有的这样一个状态，一个形态，就是主耶稣，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应该生命里面有主耶稣的样式，真的是要成为小基督。小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就是 Christ like， 或是效法、模仿、像基督的样式，这称之为基督徒。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处处都应该是散发着基督的馨香之气。但一个事实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毕竟我们现实是我们生活所生活的这样一个世界里面是被罪所辖制的，是被魔鬼所控制的。每一天里面我们信徒都要面对不同程度的属灵征战，每一天里面都有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机会是使我们陷在我们的老我的生命里面，在魔鬼撒旦诱惑里面以及他的一个谎言里面。每一天都有太多的事是让我们软弱，甚至是让我们跌倒，甚至是我们信主而且信主有一段时间的基督徒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仍然是有许许多多的缺点，这是事实，有缺点，有盲点，甚至有的时候是有污点。但弟兄姐妹请记住，我们有这么多的不好的点，但请记住，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更多的是有主耶稣基督的什么恩典。靠了主的恩典，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彼此去坚固，我们彼此去爱护，彼此相爱，彼此来去支持，为的是同一个目的，建造基督身体，为主来做美好见证。所以当保罗在到了十五章的时候，他就非常具体谈到了一个在神的家里面该如何彼此去相顾，彼此建立，彼此相爱的一个很去一同建立基督身体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些的做法。在一到十二节里面，保罗没有提到太多的一些神学上的理论，不像在前面十几章里面，他反而是给了我们一些非常实际的内容。下一个 slide， 再往下，好，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实际的内容。那集中在三点里面，就是一个单 担待软弱，彼此同心，还有一个就是彼此的去接纳。我们先一起来看，先看第一个，在神的家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家人，我们要彼此去担待彼此的软弱。十五章的一到三节里面说，有经文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读。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了我的身上。基督徒的软弱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其实是常有发生，也避免不了的。有身体的软弱，也有灵命的软弱。那我们先说一说我们身体上的软弱吧，这是我们身边常有发生的事。这个时候呢，就是教会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也很重要的一个肢体关怀关顾的工作了。身体的健康的弟兄姐妹就应该多去关怀那些身体有挑战，而且身体不健康的一些有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姐妹们，去分享主的关爱。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就上一周开始，牙左边的牙呀，就突然开始疼了。我也不知道为啥，每次到你们教会来讲到，都是有些身体的软弱的。这是可能成了一个 signal， 就是成了一个 signature， 那个一个。哎，不提了。总之我牙开始非常疼，晚上疼得翻来覆去的，所以白天疼的也是呲牙咧嘴的。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就去看牙医。那现在是吃止痛药和消炎药啊，就拔牙到了第十二月的中旬才能去拔牙，所以现在还要忍着疼。那周五的时候，我就在微信里面给那个我们丽莲老师给他发了张图，就第左边那张图啊，就意思就是说，我牙疼，我还要准备信息给你们教会来去讲道。本来是想博得他一点同情，结果他给我发的第一个回执就是，你怎么看牙还要戴口罩啊？就是你怎么戴口罩去看牙呀？当时说到之后，不瞒你们说，当时牙更疼了。当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身体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当然是要凭着主的爱去关怀、爱护、去关心他们，因为这是主他自己的命令。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说，主耶稣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的一条新命令，那个是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去相爱。那老约翰在同样的他另外一卷书里面，他也做了一个回应，就是说，不爱你所看见的弟兄，你怎么去爱看不见的神呢？感谢主，我在这么多年来在不同地方的服事呢，常常是看到基督徒之间彼此的关怀、彼此相爱，甚至是彼此去牺牲的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几年前我自己教会国义堂有一个家庭，他们那个家庭呢，大概是好像八岁还是十岁的女儿呢，当时在学校里面出了一个意外，脑部受了一个非常的一个大的一个重伤，就送到了一个急诊，非常危险。那这个他爸妈走在这个夫妻团契呢，马上做出了回应，整个团契就动了起来，大家继续轮班，轮流去排班，有的是分派任务，有的是做饭呐，有的是负责陪护啊，有的是负责祷告啊，有的是负责发消息啊，有的负责在甚至在床边去唱歌给那个十岁的小妹妹去听，这样可以帮助她的脑部去有些的刺激她有些反应。那很长一段时间，大家真的轮流付上了很大的一个代价。那感谢主，神也动工，也医治了这个小妹妹，她的脑部慢慢的开始恢复，整个脑部其实都很大一个地方就陷下去了，身体也开始慢慢的恢复出来了。那去年2019年的时候，我们教会的春晚啊，对，那个春晚，那这个小妹妹就在她父母的帮助下站在台上，就像这样台上站在台上，没怎么大啊，站在台上她自己还去唱歌，哇，当时台下好多人都哭了，我自己也都流下泪水，真的，这是生命的一个见证，不是恩典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心里非常感动。我相信这样的故事在我们瀑布堂里面也常有发生。或许你问，你都不常来，来了就病，你怎么知道这个瀑布堂也有这么关心的？因为很简单，因为我牙疼，这时候 丽莲老师给我发了第二条信息，就是一个祷告。当时收到之后，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开始牙疼。收到祷告之后，牙就不怎么疼了。抱歉，我没有经过丽莲老师同意，我把那个我们对话截图给发上来了。我相信我平常不这么做的，我不截图了，我也不截那个对话信息了，我真不怎么做。但这次我还是想发上来了，即使是冒着得罪丽莲老师的风险，我还是这么做了。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见证，真得，换句话说，真得罪了，顶多以后你们不邀请我来了呗，或者是我来，我只是录讲到，我自己不来，咱们就不见面了。但我相信不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既然是做主的儿女，既然我们是互为肢体，那就应该是彼此的去关心，彼此相顾。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说，一起来读吧，像这段经文，上面那段经文，回到对，一起来读。哥伦多前书的12:26，一起读。我们再一起读。若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有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得荣耀。一起快乐，感谢主。其实，在1-3里面，保罗在这里所谈到的这个，对不起，这个软弱，它主要指的不是身体上的软弱，身体上的软弱当然是个很实际了。但保罗在这里指的更多的是基督徒灵里面、生命里面的软弱。软弱是包括了身体、意志，或者是甚至是品格上的一个软弱。但是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更多的需要去面对的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和灵里的软弱。灵里的软弱，刚才我们解释一点点了。有的时候是我们老我生命的一个表现，有的时候是来自于魔鬼撒旦的迷惑或者谎言攻击等等。总之，保罗说，灵性坚固的，或者是灵性成熟的，就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再下一个 slide， 再下一个，好，对，在这个保罗这段经这句经文里面，担。带的这个词呢，它不单单是有一个分享的意思，它更多的是有承受，是有承担和托住一个重物的一个意思。这个词呢，在马可福音14:13里面那个经文说，拿着一个瓶子，这个拿着原文里面也是担带，这里面担带的原文那个词。那在使徒行传21:35里面说，将保罗抬起来，这个抬起的那个词呢，也是担待的原文的一个词，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基督徒要对软弱的肢体要负起责任，不单单是同情，不单单是分享跟知道他的难处，更要是承担和抬起他的软弱和需要。那我再举一个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例子，帮大家更多的去理解。我们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家，那有的人家里面是有那个叫什么那个 deck， 就是那个木台啊。要知道你要建木台的时候呢，那个 deck 要很多那个木桩去撑起这个 deck， 这个木桩呢就主要是承担了这个整个 deck 这个重量。但是为了稳固和拖住整体的这个拖住这个木桩呢，通常建 deck 的时候，我们会在木桩的下面去放一个石墩，一个十字口的石墩，去把这个木桩放在这个石墩子的上面。这个石墩子呢，就承担起了这个木桩的负担。大家在这里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吗？当这个木桩承担着很多重量的时候，很多时候负荷真的很大的。但这个石桩拖入这个木桩，就承担了起木桩的它的承担的什么重量？因为石墩是很坚固的，木头不一定是很坚固的，这也是以生活里面的一个比喻。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说，我们这些坚固的人，神给了我们恩典，给了我们恩赐，是让我们成为坚固的人。但是同时，我们身边还有很多肢体，他们的生活里面会遇到很多的难处，他们有时候也会跌倒，甚至有时候受伤的。那作为神家里面的人，作为神我们有神恩典跟祝福的这些坚固的人，我们就应该去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生活中的难处以及他们灵里的需要，是要尽上我们在基督里的本分，用实际的爱心和行为去将主耶稣的爱和恩典带给他们。 去怜悯、连续、认识和承担他们难处。当他们软弱、失败甚至跌倒的时候，我们给的是主的恩典、关心和爱，而不是刻意的论断，更不是那种横加指责，显出自己的意来。这不是主耶稣的教导。我们应该是将他托起来交给主，主才是最终的真正的帮助和医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信靠主的人，主会把一个软弱的人，他在人面前的软弱和耻辱，转换成在主里面的刚强和荣耀。但要记住，主的恩典是对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是我们面对软弱的，面对谎言，面对挑战，面对属灵征战的种种的能够得胜的能力的根基以及来源。那同时，我们作为肢体，作为弟兄姐妹，我们就要承担那些软弱人他们的一个伤痛和一个重担。他痛你也痛，他哭你应该哭，他笑的时候我们应该一起去祝福，一起去庆祝主在我们里面的恩典和去爱。我们要告诉他，主是爱他的。我自己学功课是，当我自己很软弱的时候，我有一个属灵导师，我很软弱的时候跟他打电话跟他分享的时候，他听我一直在倾诉，倾完诉一直倾诉，一直倾诉，说完之后他只说了三个字，他说 Bruce， 加名字四个字了，他说 Bruce， 他说神爱你， God loves you， 连说了十遍。他在视频里面嘛，在视频里面看着我，他说了十遍主爱你，主爱你，主爱你，没其他话了。但对我当时来讲，我觉得是够了，我知道主爱我就够了，足够让我像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所说的站立得稳，然后去准备，然后去铺上全备的军装，去准备去打属灵的征战。我们要主让我们去兼顾软弱的人，不是为了我们的喜悦，不是为了我们彰显我们的义，彰显我们多聪明，多能说善道，不是的。主让我们帮助我们，而且让我们付上代价的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是让我们成为他们软弱中的祝福，是让主的名在当中去彰显。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彼此担当。然后我们看第二个，彼此同心。第五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但愿忍爱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基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这里说我们要彼此同心，同心这里英文是 same mind， 就是一个相同心智的一个意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圣经里面常说的一个是什么同心合一的意思。那到底什么是同心合一？保罗在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真正的一个同心合一呢，只能发生在哪里？主耶稣的里面， in Christ alone， 只有在耶稣里面才会有真正的同心合一。真正的同心是要在基督里的同心，真正的合一也只能是在基督里的合一，没有其他的地方。所以真正的同心合一一定是来自于基督，在基督里，而且也是出自于基督，不是我们自己。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一切的能力的来源，也一切的生命的根基。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只要我们是在基督里，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所以不管我们怎么去认识，不管我们有意识到，其实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里了，其实我们就已经和其他的肢体是什么，是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了。为此我们要在神面前献上感恩的祭的，并且要活出来一个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的一个生命，成为他的见证，成为他给我们合一生命的一个见证。所以在基督里的合一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离开了肢体的生活，基督徒是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属灵成长。在基督里，你和我的一个生命呢，是和其他肢体的，是其他肢体生命的一部分。那其他的肢体呢，也是我们身体，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下一个 slide， 我记得我在神学院很多年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次上课呢，上课之前，教室嘛，就是上课之前我们都做好了。上课之前，那个教授就进来，他进来之后，让我们搬了一张很大一个铁桌子进来，然后呢，他拿一个箱子， 倒了一桌子的各式各样的钉子，撒了一桌子。我们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呢，撒完桌子之后，他拿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他就放在那个桌子的下面，然后听到啪一声，就本来撒了一撒，就撒在一桌子面上所有的钉子，哗一下子就被吸在一起。原来他是放在下面呢，是放了一块很大的一个吸铁石，哗就印象非常深刻，啪一声，所有的钉子都合在一起了。然后他也不说话，做完之后啪合在一起，我们一愣，他开始讲课了。那天他讲的是教会论，这个印象我非常深刻，因为是什么？我们都是什么？都是钉子，不是你扎我，就是我扎你。各式各样的钉子，圆头的、尖头的、扁头的，都是钉子。但是这种钉子被主所磨合的时候，而且是主在下面吸的时候，我们才真的合在一起。所以当时他那个例子很有意思，也很形象的一个比喻。弟兄姐妹，我们原本真的是没有什么任何血缘关系，但真的是彼此称之为弟兄姐妹。你是我的弟兄，我是你的弟兄，你是我姐妹，那我还是你们弟兄。这实在是一个美好的事。那保罗在这里甚至说是什么？是一个奥秘之事啊！他解释说是奥秘，哦，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什么后嗣，同为一体，干嘛？同盟应许，同心合一，其实是在主里面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结合。当然了，同心合一仍然是有肢体之间那种多样性和那种独立性，但在基督里的同心合一，我们不是在工厂里面流水线的那种做工厂里面的那种工程啊，就是一个模子造出来的一成不变。合一其实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随着同一个圣灵的一个的合一，一个合在一起的一个组成，这才是合一。同心合一不是一成不变，同心不是指的是我们想法完全是相同的，合一也不是我们做法是一模一样的。我是北方人，那我太太是南方人，我们饮食习惯跟有些想法是到今天都不一样，但并不妨碍我们还是那么相亲相爱的一家庭的一家人的一个事实啊。那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恩赐在一起的服侍，才能够体现出同心合一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画面。同心合一不代表我们的意见是统一的，我们意见不一致也不代表我们不同心或者是不合一。只要我们是在基督里谦卑在主的面前，仍然可以在灵里面达成一致的，可以仍然可以一同去服侍神跟服侍神的百姓。你喜欢古典圣诗，比如说那个李林老师，他是弹古典的，是弹古典的吗？我不知道弹啥的，总之都是弹古典的。但是我喜欢现代赞美诗，打那个快节奏的鼓跟那个节奏没问题啊。只要我们是什么口唱一起，是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有些人喜欢读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那个非常非常传统的那个版本，但有些人喜欢读 NIV， 甚至有人喜欢读New Living Translation， 非常现代版的那个英文，没问题啊。只要我们是读的神的话语，你喜欢做饭送饭给有需要的肢体，那我可能倾向于每天陪他读经祷告都很好，只要我们是在关怀肢体。你可能认同加尔文的神学，我偏向路德神学，没冲突。只要我们仍然相信的是一信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几年我自己在跨文化的宣教上的服侍呢，我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而且花很多很多时间跟很多代价所学的一个功课，就是一个委身基督比维护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比坚持事工的计划策略更为重要。我重复一下，就是委身于基督比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比坚持事工策略和计划更为重要。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当那一天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你觉得主耶稣基督会在乎你是改革宗，你还是路德会，你是浸信会，你还是宣道会，你还是我们华基，他会在乎吗？他应主不会在乎的，这不重要，只要我们是主的什么教会。 主不会在乎我是在部落未得 之地里面去传福音，还是你们当中有些人在知识分子里面做门徒训练，这没区别的，只要我们是什么，在服侍神。请记住，我们的同心合一不一定是在方式上，不知道 message 上，不一定是的，但是我们的合一绝对的是在 message， 在信息上。这个信息只有一个信息，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合一合而为一的根源，也是合而为一的一个彰显。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去争吵，我们产生不和，很多时候可能出自于对施工上的一个火热，但也有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出自于我们自己的主观，甚至是出自于我们自己的私欲。这时候我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每次遇到的时候，我现在学功课，就是我想到了下面那个 slide， 我想到了保罗他的服事，他所说的那句话，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么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保罗怎么样？我们就要什么？欢喜，而且还要什么？还要欢喜，更加的去欢喜，因为基督被传开了。而同时，我们要效法施洗约翰的榜样。他说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真正在教会里面核心的一个原则。核心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合一的目的是为了基督，合一的能力也是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是要学习保罗他那个胸怀，在服事里面按照从神而来的感受跟感动，我们是要谦卑和喜乐的彼此服事，彼此去看顾，而且最重要的是要效法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合一。他怎么合一的？约翰福音10:30说什么？我与父原为一。好，我们来看第三个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教导。第7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耶稣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是荣耀归于神。我们先说耶稣基督对我们接纳，这个比较容易理解，也比较容易去思想。那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什么？按本相接纳了我们。我们是如此的是有罪的，败坏的，如此的污秽叛逆跟邪恶的，但是完美圣洁的就主耶稣基督却是什么？全然的怎么样接纳了我们。他不单是全然接纳，而且他是什么？付上自己宝贵的生命去接纳了我们，他付出了一切来去接纳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让我们进入神的家中。约翰一书4:9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什么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那我们这些都是蒙了神的拯救，蒙了主的恩典，蒙了主接纳的罪人，我们岂不是更应该是彼此去接纳的吗？我们都是罪人啊，但同时我们都是被主所蒙给了恩典，也蒙主所接纳的罪人。正因为我们都是被主恩典救赎和接纳的人，那我们就应该效法主，彼此的去接纳。因为从福音的本质来讲，我们都是一样的。那既然主在他的恩典里面接纳我们，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彼此接纳呢？既然主接纳了你，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接纳你呢？那既然主接纳我，那你还有什么理由你不接纳我呢？当然了，接纳是一个很大的，也是很沉的，也是很重要的，也是非常难以去实践的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功课，不容易实践出来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自私的，我们老我还是在的。保罗在以弗所书4里面说，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弟兄姐妹，这种渐渐朽坏的旧人的生命，咱们还想保留吗？肯定不想啊。那这样一个渐渐更新的一个新人的生命，我们想不想穿上？想不想？我想一定是想的，对不对？但问题是，我们真的能够是像保罗说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很快能做到了吗？在圣经里面，在保罗教导里面说，当我们觉知信主那一刻呢，其实就是应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 当我们立志跟随主的时候，其实就是生命开始更新的一个课，因为救恩的营，救恩到来临了，而且救恩带来的更新，圣灵会逐渐去更新我们的生命。所以以弗所书四章22-24节里面所说的脱去和穿上的原文里面那个时态呢，在希腊文里面它是一个过去不叫什么过去不定式，它指的是这个动作是一次性完成的 ，done，finished。但是弟兄姐妹，我们done是done了，但我们真的是在生活里面真的是就从此成了新造的人吗？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吗？不容易啊！咱们不是有句俗话说什么？江山易改，干嘛？本性难移。这是很实在的一句话，就我们本身的罪性，并且衍生出来的种种的罪行，我们的老我不是那么容易就脱去的，没那么容易。就为什么很多时候你还是觉得在实际生活当中的时候已经发生了事，信主之后仍然发生了那种自我为中心、那种自我满足、充满了私欲和救我，仍然是存在的呢？我已经觉知祷告了，甚至我已经服侍了，我已经在教会里面已很长段时间了，甚至参加了一些服侍了，但我怎么还是觉得我有同样的软弱、同样的私欲、同样的嫉妒、同样的恼怒、怨恨，甚至是苦毒与纷争呢？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呢？弟兄姐妹，我们首先要了解有两个事实我们要了解一下。第一个，我们首先要了解的一个事实，就是一个蒙召归入主名的基督徒是要脱去旧的一个生命呢，有一个被神所更新的生命呢，这个脱去旧的穿上新的动作其实不是靠我们个人的努力跟能力能够完成的，这个动作完完全全是什么？靠主的恩典，是圣灵的作为。生命的更新不是我们做的，不是我们的能力，生命的更新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引导我们穿上神起初造我们的时候，他所按照他形象造我们的时候是给了我们的那样的一个生命，是生命里面有神的形象在里面。那就是保罗在四章以弗所书四章里面24节下半节所说的，是应该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就是说反过来讲离开了主，我们不可能有生命的更新，或者再换句话说，要想有一个更新的生命，我们必须是回到耶稣基督里。要想生命被更新，我们一定是在基督耶稣里，这是所有的一个更新变化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起点，也是我们生命更新变化的一个根基。但是还有另外一点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在这个生命更新变化的这样一个生命状态呢，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立定心志跟随主，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所说的披戴基督呢，像23节所说的心智焕然一新，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且是一个逐渐循环递进的一个过程。从旧到新，从旧人到新人，虽然我们说是应该我们放下自己，放弃自我，是在主耶稣基督以主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就应该发生了，但实际来讲，这个新旧的旧新的转换还是需要过程和时间的，而且需要有不断的有些生命的成熟，慢慢走属灵的天路，中间呢有个转折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转折过程，或者叫我们称之为转折期呢，下一个 slide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transition 或是 transit。 我想我们对这个词呢真的不陌生，我们移民，我们留学，我们从中国到加拿大，我们从其他国家到加拿大，我们从单身到结婚，从一个工作到另外一个工作，搬家，从一个家搬到另一个家，我们父母堂也搬了几次家了，你们更有这种感受了，每次搬家都是什么一个 transition， 下一个时候我们去哪里，我们主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如果主让我们去另外地方，我们接着去，所以我们仍然是什么，在一个 transition 里面，不管在哪里，在这里我就好好的使用这里。所以这个 transition 转折期呢，我们并不陌生的，在教会的里面属灵生命里面仍然也是有一个转折期，而且这个转折期不容易，我们都有过来的，刚才提到那么多都有类似的经历，没有一次的转折是容易的。李亮跟我说，他每次看教会搬家到这里的时候那视频，他每次都很感动，他每次都觉得，我不知道真是不是哭了，他说非常感动。 不容易啊，那真是流泪祷告，流泪过来，流泪去庆祝的，转折期不容易，更何况我们生命里面的更新的过程呢，很痛啊，也不容易。但是在这个生命更新的转折期里面，我们是有些需要的。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度过这样的转折期呢？到转折之后，我们生命真的是开始更新的，焕然一新的一个过程，一直到最后见主面的时候，完全是更新的。我在宣教工厂里面服侍的这么多的时候，其实常常花很多时间是在路上的，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从一个村庄到一个村庄，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不是在机场转机，在车站换车，就是在转机跟换车的一个路上，常常是这么走的。对我个人而言，在船上旅行者而言，从一个地方到下一个地方，在这个周转的时候，我们最需要三件事，就旅行者最需要三件事。第一个是什么？食物，我得有东西吃啊，不吃怎么转啊，饿死了。第二个是我得有休息，因为太累了，里面走来走去非常累。第三个很重要，最好是有什么同行者，同伴，特别是同伴在旅行当中的时候非常重要。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青藏高原，那次是从山上要到山下，第二天要去泰国，但是在出来的时候就遇上一个大风雪，那我在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结结实实摔一跤，摔伤了一个背，当时挺严重的，当时我已经不能呼吸了，我以为我脊椎断了，那我惨了，这个残废了，打不成鼓了。但很感恩的是，当时旁边有一个同工一直跟我在一起，他一路上就陪伴着我，8个小时10个小时从那个山上一直雪山一直到城市里面，10几个小时一路照顾我，给我吃药，也没啥药吃，当时啥都没有，给我吃东西，给我水喝，到了城市的时候马上送我去当地的那个急诊跟医院，陪着我一夜在那边去度过。所以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当时没有这个同工陪伴我，我那次的旅程可能我真正的走不下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的更新呢，真的是一个旅程，从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到心智更换一新，改换一新，中间是有很多转折的过程。在这个转折属灵的转折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同样需要三件事：食物，那就是属灵的食物，神的话语；我们需要休息，有属灵的休息是什么？多祷告。第三个，我们需要同伴，是属灵的同伴，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属灵成长真的是需要属灵同伴的支持、属灵同伴的帮助和属灵同伴的监督。没有人可以独自去走这个属灵之旅的，特别是在生命更新的这样过程里面。这就为什么圣经一直提醒我们，信徒不能够什么停止聚会，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在这个混乱无序、种种的搅惑人心、迷惑人心的道理的存在的这样时代里面，我们更加是需要神的话语，更加是要到主面前聆听的话语、学习的话语。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么大疫情里面，我们的聚会从头到一天，不管是什么形式，我们确实从来没有什么停止过。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教会存在的理由。越当我们软弱，越当我们又面对的很大的属灵征战的时候，越是应该到教会里，到主面前里面，进入一个信仰的群体里面，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我们一同的集体敬拜、思想、查考主的话语、亲近神，一起来流泪祷告，生命在这里面可以重新的更新，重新的去得力。同时呢，基督徒在这个转换旧新转换的过程期里面的时候，我们是有很多时候会有迷惑、会有失望、会有迷茫的时候，害怕甚至是失败，常有的事。就为什么你需要在这里面被人去拖着你、陪伴你走这段路？我们这些坚固的人啊，我们在这些弟兄姐妹转折期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安静的到他身边，用神的话语提醒他、鼓励他、激励他，也付上代价的为他们来祷告。同时呢，也需要用同理心，甚就是说我们用怜悯的心，那是主耶稣怜悯心，效法主耶稣怜悯心跟同理心去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就效法耶稣的温柔、爱、接纳和帮助软弱中的肢体。因为基督也是体恤我们的软弱。希伯来书4:15-16说，因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软弱，他也凡事经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什么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干嘛只管 一起读，只管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宝座前，为要什么？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有这样有这样的一个神的一个应许，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够彼此去接纳、彼此帮助、彼此去支持的？很多年前我们在宣教上有一个会议，当时有宣教士他说了一句话，我现在我记得还非常清楚。他说他在宣教工厂里面服侍了几十年，里面他有很大的一个心得，就是教会，我重复一下，就是教会，他说教会是主的，不要在主的羊群里面去找狼，而是要在狼群里面去找主的羊。我再说一遍啊，很有意思，他这个 statement， 教会是主的，不要在主的羊群里面去找狼，当然异端以外除外啊，而是要在狼群里面是找出主的羊，带回主的家里面。意思就是说，主的肢体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彼此的针对，不要彼此的为敌，乃是要相爱合一，彼此接纳，因为主是接纳了我们。我们今天早晨谈了很多是如何帮助关怀身体软弱，更是灵力软弱的一些肢体，好多听起来也是道理上合一，原则性的不错，我们是应该明白保罗在这里面教导该理解什么是软弱，理解什么是刚强，理解是这些是来自于神，而且要建立于神。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像效法保罗一样，有一些很实际的操练，在实际生活里面有些操练。那我就给在最后结束之前给大家介绍一个很实际的操练，也是我这几年这一段时间里面我自己的一个心得，那我非常愿意跟大家来去分享。你可能有不同领受，没关系，我们就是彼此的一个提醒，彼此学习。那我这个领受呢，这个心得呢，也是愿意介绍给大家呢，就是下一个 slide。 这个心得跟介绍给大家的一个方法，就是多10%，多10%的接纳，多10%的友善，多10%的祷告，多10%的赦免，多10%的热情。我在准备之前，其实我本来想说多一点啊，但我又怕你们问我这一点是多少，那我就改成十了。但你们别问我为啥是十啊，重点不是在这个数字，重点是我们该如何担待软弱中的人。人在属灵生命里面的软弱有很多原因的，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不一定理解，我们不一定甚至有时候不能够认同的，但没关系，主是知道的，神是知道所有的，而且我们要做的就是按照主的恩典跟命令跟爱呢，去帮助担待他们这些软弱中的软弱跟他们的需要。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在讲很多的属灵大道理，或者是一些教义，或者带对方去查多少经文，花多长时间呢跟他去想，其实很多时候就从很实际的生活里面开始，不多对软弱中肢体的一个担当跟兼顾呢，就从增加10%开始。我不知道10%对你来讲是什么，刚才提过，可能是友善，可能友情，可能是关怀，你这十可能是一个微笑，也可能是打一声招呼，也可能是握个手或者拥抱，现在别做这件事啊，也可能是一个短暂的一个交谈，当然也可以是个探访，现在也比较难，或者是以后请他喝个茶吃个饭等等等等。总之不管是什么，你多10%。我还给大家讲讲我这10%哪里来的吧。在去年2019年的时候，1月份，我当时去了缅甸，1月底的时候我去了缅甸，我在那里大概有4个星期的一个服侍，当时服侍好多啊，从山里面跑来跑去的，非常累。下山之前呢，我在米芝纳下山之前呢，我在那边终于被冻感冒了，不是今年，是2019年啊。那次，而且那次感冒之后我就要回来嘛，就结束之后我要回到多伦多了。但那次不是直飞，那次是从密支那到瓦城，瓦城去仰光，仰光到北京，北京再到蒙特利尔，蒙特利尔再到多伦多。结果飞到蒙特利尔的时候呢，那次下面 slide， 那次呢，那次如果你印象清楚的时候，那次蒙特利尔那次在去年2019年1月份是有一场大暴雪，所有的飞机都停飞。那我那班呢就停留在蒙特利尔的停了一夜，整班的旅客呢都滞留在机场候机室在等， 我当时就真的是瘫坐在候机那个候机的那个凳子上，非常累，也脑子也疼。当时旁边坐了很多同班飞机嘛，都是我不知道可能国内来了吧，刚从国内飞过来或者从其他地方，都是那个大很多都是华人。我旁边就坐了一个同胞，是个男的，大概50多岁吧。大家没事嘛，他就开始也是闷，因为不知道什么安排我们回那个哪里，所以他就跟我打招呼。但当时我已经将近30快40个小时在路上了，又感冒，我一点聊天的那个心情都没有，加上呢又是马上一步之遥就回家了，但是又滞留在蒙特利尔，心情非常不好，归心似箭嘛，非常不好，所以一点聊天的心情没有。我就本来就想，哎，给他哼哈几句算了，打发就算了。但一问我的时候，当时突然心里面有个感动，跟他聊聊吧。这个声音非常的明显，就是跟他聊聊吧。但是又因为累，我就想过聊聊也可以聊聊吧，那聊聊就聊10%吧。咱们常说聊5块钱的嘛，聊10块钱的这种啊。当时我脑子想，哎，就聊10%吧。我不知道为啥10%出来了，总之我说聊10%吧，就拿出10%的精力跟他聊一聊吧。不知道为什么，但总之当时就有了。结果一聊就收不住了。聊里面我告聊聊天的时候告诉这个男的，我是传道人，现在回家。他呢也介绍说他自己是老刘，也住在多伦多。我跟他说我传道人嘛，他又说，哎，他曾经跟太太也去教会一段时间，大概是在5-6年前的时候。但当时呢，太太是得了癌症，所以他就去教会，弟兄姐妹教会当趟的弟兄姐妹非常的热情，就跟进他们，关怀他们。后来他太太信了主，也受了洗。但是在3年前的时候呢，太太还是因为癌症晚期，过世了。但从那时候起，这老刘再也没有去教会了。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去，他当时沉默了很久。他说他其实他挺想去教会的，他很喜欢去教会，因为他很喜欢教会那种关爱啊、友情啊、很热闹的那种氛围，真的很有爱心。但是他在生病的时候，弟兄姐妹真的是出力出钱出爱心关怀他们，他也很感动，他心里也祷告说，如果上帝医治了太太的话，他一定信耶稣的。但是不久的太太就过世了，他当时心里对上帝非常非常的生气跟恼怒，他觉得上帝不理他，不听他祷告，上帝也不爱他，他们也离弃他们，遗弃了他们，所以他当时非常愤怒。他从此他在过世之后，他就不再去教会了。他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就是我遇到的时候，已经有3年多了。老刘说的时候，他眼里还是有泪水的，因为我能看出来，他心里面还是对太太非常想念，心里面那个痛还在的。当时我也沉默了一会儿，因为我也一下子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去安慰他。那我在心里面祷告一下，那就跟他继续聊。那我跟老刘讲，我说我10几年前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也有同样的经历，但是主帮助我走出来了，让我更加认识到主的恩典跟救赎了。所以我就打开圣经，就邀请他跟我一起读了，当时一起读了那个约翰福音的11章25到26节，没在这里面。我们非常熟悉经文，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虽然死了，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然不死，你信这话吗？我读的时候，老刘在我在旁边这样看他们，他读的时候他眼里一直有泪水。那后来我就为他做了一个祷告，祷告之后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天。后来呢，机场就安排我们分开了，各自去不同的飞机各自走。我就跟老刘分手了。分手的时候我鼓励老刘再回到教会里面，因为主仍然等他回来，仍然爱他的。他说他其实不是完全不信，只是太太是过世的伤痛还在，也还生上帝怨气。但是他说他答应我说，将来他时间允许的时候，心结稍微打开的时候，他还是回到教会里面去看一看的。所以当时跟老刘分开之后呢，我虽然身体非常累，但我心里充满了感恩。我感谢主，我感谢主让我当时遇到了老刘，我也感谢主圣灵提醒我多这10%的精力和一个心灵受伤的人去聊天。这是我10%的一个故事。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10%是你要增加的是多少啊？那是上帝的工作，但别小看这10%，这10%的友善，10%的负担，10%的一个担待，10%的一个同心和接纳，它会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 上帝会用我们去，让我们去对打开对话 ，open our mouth。当我们打开对话的时候，上帝圣灵他自己会打开人心的。当腓力打开对话和这个太监说话的时候，神就打开这个太监的心，使他能够信得住，也就把福音传到了埃塞俄比亚那边。弟兄姐妹，当你如果你现在是已经非常活跃的进入人群里面传福音和关怀人需要的时候，感谢主，再增加10%，在这个基础上再增加10%，为主安慰和赢得更多的一些灵魂，也为主做更多的见证，因为主给的多，用的也多。但弟兄姐妹，如果你还一直没有开始，一直没有实践去关怀、去担待、去接纳软弱中的人的时候，那就从这个小小的10%开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小事上忠心，神也会将大事给我们的。当我们开始10%的时候，神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恩典的出口。盼望这个小小的10%的操练，能够让我们开始我们关怀人、担待软弱人的一点的帮助。那相信神会使用我们这恩典的人，也真的是成为一个恩典的出口。你绝对相信不单单10%了，而且会是多而又多，因为每个人都需要灵魂的苏醒和重整，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为救主，人们需要主，瀑布堂的这些人群、这些社区里面，人们也需要主。那我们就从10%开始。但请注意，我这里说的十，别忘了我说的是10%，那十的背后是什么？百呀、啊，十的背10%嘛，你十的背后是 10%。背后是100，这个十的属灵操练其实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100%的盼望之上的。就但愿罗马书15章的13节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将信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盼望 hope，盼望指的是人心里面的一些的期待和一些的希望，它指的是对现在和将来一些事情的一些期待和等待，一些的渴望。我们在生活里面有充满着这种盼望，因为神将美好事物的这种寻求呢，将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放在了人的心里面。我们人活着总是有盼望的，总是要有盼望的。我们盼望身体的健康，我们盼望财富的富足，我们盼望人际关系的这种的顺利，我们盼望婚姻家庭的这种美好，我们盼望学习有成就，工作有满足，而且我们很多盼望，而且我们常常是把盼望放在了一些人、一些事上，而且甚至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也把盼望放在了属灵领袖和伟人的身上。但圣经提醒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真正的盼望，真正应该有的、首要的也是最终的盼望，是在神里面的盼望。真正的盼望只有在基督里盼望，基督的盼望是我们永恒真实的和一切期待的一个盼望，是一切盼望的起点，也是一切盼望的终点。因为只有神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神知道我们真正心灵的渴慕，所以这些经文说得很清楚，我们在神那里的有盼望的，而且是只有靠圣灵的能力，我们就会得到从神而来的盼望。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基督徒的盼望真的是建立在根植于基督里面神神圣救恩的信心。彼得后书3章13节说，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这样盼望是让我们可以互为肢体，彼此担待，彼此接纳，同心建立耶稣基督身体的根基和能力。而且我相信这样盼望也是像老刘这样的人所真正所需要的盼望。我盼望真的是某一天他能够真正得到的盼望，回到神的家里面。那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得到这样一个盼望，那我想问你，那你愿不愿意走出去，把这样的盼望分享给像老刘这样的是在软弱当中的人呢？那你们愿不愿意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我们要谢谢你。是的，主，我们都是软弱的人，但是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在软弱中，你的恩典在我们软弱里面显得去完全。我们也唯有靠主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去坚强起来，才能够被彼此去兼顾，因为我们真正的盼望只有在主耶稣基督你那里。盼望信靠你的人，像你的应许里面所说的，我们永远不致羞愧。我们盼望你的人，盼望你的人在生命里面也永远不会失望，因为你是那使人有盼望的神，这样盼望是永恒的、真实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